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面对第一个圣诞日，人的反差为何巨大？啊，弟兄姐妹，先问一句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啊，再过10天我们就到了圣诞前夜 （Christmas Eve），然后就是圣诞节。那么我们要欢庆圣诞，圣诞节对于信主的人非常重要，再重要不过了。任何节日都不能比这个节日大，我们任何庆祝都不能比庆祝这个节日要来的高潮啊！因为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件神迹，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的上帝成了凡间的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中古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安瑟伦，他几乎花了一生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何故化身为人》。神何故化身为人啊？就我们感谢主啊。学者研究呢，圣经上对于主的第一次降临和主的第二次降临这个预言的比例呢，约为1:5啊，近1:1:6啊。那么主的第一次降世为人呢，啊，约有这个330个预言啊，全部记载在旧约圣经中，而且是100%的应验了，没有一个不应验。对于主的第二次再来，约有1845次预言，分别记载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啊。那么，主的第二次再来是肉眼可见的，如字面所记，带着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有大队的天使、天军、伴童，头戴冠冕，身骑白马，凯旋归来，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所统治的美好的千禧年国度。啊，圣经中啊有很多记载主的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哈，比如说诗篇72篇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这个甘露滋润田地。诗篇22篇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啊，先知撒迦利亚在第九章说，他必执掌王权。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还有许多啊。我们主耶稣啊，第二次荣耀的再来，就是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关于主的这个第二次再来的经文呢，光在新约中就有260章的这个新约260章经文中。就有318处提及他的再来，其他是旧约所记载的。主自己在圣经中就亲自说过，有21次他要再来。我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呢，我要主的第一次降临和所发生的事啊。我们常常重温主的降世为人，我们会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啊，常常这样做，能够更加殷切的盼望，并且预备等候主的第二次荣耀再来。所以你要想殷切盼望等候主的第二次荣耀的再来，你要有这样的心态，你必须常常重温主的第一次来临。他第一次来临是为了什么？你不明白第一个、第二个再来对你毫无意义，第二次再来的功效也在你身上不能产生啊。我们要明白主的这个第一次再来降生的这个伟大的意义啊。那么首先呢，这个经过了400年的缄默啊，神突然打破了这个缄默，但这一次不是急着先知，而是急着天使加百列。400年，从先知马拉基到天使加百列宣告保佳音，宣告佳音，只有4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沉默期。这个沉默期是神急着天使打破的，没有急着先知，急着天使加百列。加百列带到拿撒勒给 玛利亚的这个信息啊，叫玛利亚大大的吃惊，并且害怕。但是天使安慰了他，天使说：“蒙啊大恩的女子，哎，她是很蒙福的，蒙大恩的女子啊，不要怕啊。”又告诉天使，告诉他要叫他呢，要告诉他要在尚未嫁人、应属于处女之身的这样的情况下，要怀孕当母亲啊。这是玛利亚大大的惊慌啊，也害怕啊。天使告诉玛利亚，要生的孩子至少有三项尊贵非凡的特点啊。第一，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意即上帝是救主，显示他担负的是救世的任务。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天使给起的。那第二，他要成为大人物。圣经用圣经的话就是说，他要为大，他要成为大人物啊。人不要因为你自己大，圣经已经说了，这个大人物是主耶稣基督啊，他要为大啊。天使又宣告说，他还要得到一个更尊贵的名，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啊。所以这些呢，玛利亚都就明白了，因为呢，这是弥赛亚的意思，因为神子原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啊。玛利亚明白，他明白旧约圣经啊，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先知以赛亚这样预言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已经预言了。先知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是在主降临之前的700多年。先知以赛亚说预言的时候，是在公元前的740年到公元前的680年这段时间啊。”你要到马拉西执政是公元前690年左右，公元前690年左右，这是中国已经进入到这个东周春秋了啊。从公元前的771年，中国就进入到春秋了啊。到公元前的480年，中国进入到战国，一直到公元前的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那么公元前的480年分界是以孔子死后的前一年。分界的，就是孔子死那年，就分为以春秋和战国的分界是从那一年开始分的啊。那么我们说啊，先知以赛亚预言第七章，然后他在第11章，先知啊第9章，先知以赛亚应验预言了救主的诞生。他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居，啊，主耶稣也称为父啊，啊，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居，奇妙测试。那么这个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固和稳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看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把主的第一次降临和主的第二次降临结合起来谈的，啊，他是这样谈的哈，这是第二点，他要成为大人物啊。那么第三点，天使说他要永远治理以色列，他的国永远长存啊。所以经文是说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位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啊，没有穷尽啊。这是根据先知耶利米第23章有一句预言说。日子将到，我必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这个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掌权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你看这个都有预言哈。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哈，这个救主、神子和君王是天使叫玛利亚给耶稣起的三个尊贵。非凡的称号，三个尊贵非凡的称号啊，救主、神子和君王啊，是天使叫玛利亚给耶稣起的三个，这个给耶稣的三个尊贵非凡的称号啊。那么天使并告诉玛利亚说，这些事必然成就，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圣经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长存。主耶稣说， 天地当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我的话要永远长存。那么我们分析天使这个报佳音啊，我们可以它分为两个阶段啊，其中的含义都是举足轻重的啊。第一个阶段，从路加福音三十一，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这段经文呢，这个31节到33节啊，路加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的31节到33节，天使强调了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与过去的延续性啊，continuity 啊，耶稣的人性和他的弥赛亚国度的继承权是从他母亲来的，他将要生下的儿子。他能够继承先祖大卫的王位啊，这个因为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啊。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这个路加福音1章35节呢，天使强调了这个儿子就是耶稣与过去的断绝性啊，断绝性啊，因为圣灵要临到玛利亚，神的大能要超然的庇护他，他所生的儿子乃是独一无二的。纯洁无罪的圣者，也就是神的儿子。那么把这个这两个这个阶段的，我们加一个总结啊，就是天使加百列庄严昭告，就是玛利亚的儿子要从他得到人性和弥赛亚的国度，而耶稣要从圣灵得到他的圣洁无罪和神性，因耶稣是童女所生。所以他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又因耶稣是圣灵感孕而生，他也同时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人二性妙合一身。这是天使要宣告的重点：神人二性妙合一身。所以，我们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时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有时称自己是人的儿子。称神的儿子，他说：“如果神的儿子。”或者天父的人要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啊！大家知道这段是吧？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如果天父的儿子要让你们自由了，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信之前被三股绳索捆绑，被死亡、魔鬼和魔鬼撒旦和罪恶这三股绳这个权势捆绑着你，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把这个捆绑解开，所以天父的儿子让你自由了，你就真的自由了。你不是受哪个政权捆绑，你也不是受你丈夫捆绑，或者受你的工作的同事捆绑。你最大的捆绑就是魔鬼用这三股绳索，我们受这三股绳索捆绑。只有天父的儿子让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第二，他有时称自己是人子，大家知道人子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服侍是神的本性，服侍是神的本性。上帝是服侍，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玛利亚的顺服哈，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哈。第二点，这是我要谈的哈。这个如果耶稣不是约瑟和玛利亚亲生的儿子。那么我们所得的选择就是两个，一个他是童女生子，二就是私生子，就是这两种可能啊。主耶稣在公开传道的时候，就有人质疑了这点，在约翰福音第8章，当主责备犹太人时，主说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耶稣说他们是以魔鬼为父，魔鬼为父，所以他们反唇相讥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言下之意，他们指耶稣是从淫乱生的。在耶稣这个受死以后呢，这些谣言仍然在传播着。犹太人的古文献有哈姆勒啊，这个法典甚至把这个耳闻当真了啊。所以空穴来风未必没有原因。如果玛利亚若不是未曾许配约瑟，已经。啊，先有孕，哪会有这样的揣测呢？一定不会有的。所以谣言可畏，但却成了童女生子的佐证。玛利亚回应天使加百列的话，令我们钦佩啊！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当玛利亚一明白了神的目的和方法。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 完全应凭神在其身上随意而行，甘心以童女之身把神的儿子生下来。一方面，这是他莫大的光荣，正如他在后边的玛利亚称主颂时所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因他眷顾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这玛利亚说的啊。但另一方面，大家记住啊，这也是代价极重的责任。未婚生子难免招人诟病，受尽白眼，说她是不三不四的女人，这是她要付的极大代价。我们应当学习玛利亚这种谦卑顺服神的旨意，甘心放下身段，以童女生子来完成神的旨意。这就是玛利亚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态度。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要一心尊主为大，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畅通无阻啊！纵然我们遇到像玛利亚那样名义受辱，也是在所不计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那么第三呢，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和他生在马槽里啊，在这方面记载上，路加特别强调了两件事情啊，就是当时握有大权的这个名朝一世的罗马皇帝啊，不可一世的罗马皇帝叫凯撒奥古斯都，他下了一道谕令，叫全帝国的人民都回乡报户口，报名上册。这个无疑就是为了征税而下的谕令啊，结果约瑟和玛利亚呢，啊，他们必须由拿撒勒回到伯利恒去办这件事情啊。大家知道，这凯撒奥古斯都当时呢，就是罗马皇帝第一任皇帝叫沃大维，他在主前的27年到主后的14年执政啊，叫沃大维啊。大家知道，罗马这个皇帝在圣经中大概提到了四个，就是沃大维、提比留斯，这个哥老丢，啊，那这个中间有一个加利果拉没有直接提啊，那么第五是尼禄，那么沃大维呢，这个，他又称为凯撒奥古斯都，为什么叫凯撒呢？凯撒是罗马皇帝的通称啊，叫凯撒啊，日本叫天皇，这个到那儿就变凯撒啊，到沙俄就变撒，叫沙俄叫撒。他也是从那儿过来的，音译过来的啊，从东罗马帝国音译过来的，叫撒，这个叫凯撒。奥古斯都呢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神圣庄严的意思。所以沃大维是他的真名啊。这个沃大维这个皇帝呢，在莎士比亚戏剧这个《安东尼和克里朵佩特拉》这宗大概第10卷啊提到过他，因为沃大维是罗马后三头政治之一啊。然后他战胜了安东尼和雷必达，他成了唯一的皇帝。所以罗马元老院在公元的这个三十年，公元前30年给了他这个凯撒奥古斯都的称号啊。公元前33年就是中国的昭君出塞的时候，王昭君出塞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哈，这个罗马这个皇帝哈。所以路加写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呢是历史的事实，它不是个神话啊。这个罗马第十二任皇帝啊，罗马这个第十二任皇叫做马可斯·奥热略啊，奥利略啊，我们知道伽利略，那还有一个叫奥利略啊，他曾派了个使团在公元的166年到了这个洛阳，当时东汉的汉献帝刘志。啊，不是汉桓帝刘志接待过他啊，坐船来的啊，公元的166年啊，他是这样下来的啊。那么我们说哈，这个路加提到了，这是第一个哈。这个另一件事呢，就是一个无名的伯利恒客店的店主啊，这个因店内没有给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容身之处，所以呢，勉强找到了一个马棚啊，在这个。玛利亚在这里呢，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那么作者在此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论是位高势大的皇帝，还是无名的各殿殿主，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我要成就神及这先知弥迦在第五章的精准的预言，就是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弥迦书第五章，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但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弥迦先知说啊，这个他必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和耶和华他神的威名牧养他的群羊，他们就安然居住。我们在心里有没有平安呢？你一定有平安，是吧？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他的名必称为，哎，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弥迦书第五章啊，有预言的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虽然权高位重的皇帝和无名的殿主各有不同，也各不自知，但都不自觉的啊，都不自觉的参与了神的伟大的救赎计划。我们看到神的全能啊，那么救主生在这个马槽里啊，这也出于至高者的美意，至高者的美意啊。生在马槽里，象征我们主耶稣一生所受的是排斥。但另一方面，若上帝让他生在王宫里，人们说啊，他是富人的救主；若上帝让他生在贫民窟里，人会说他是穷人的救主。上帝让他生在马槽里，因为他要做普世人的救主。那是我们上帝的智慧，父神的智慧啊。那么第四点，让我们来看牧羊人对圣诞的回应啊。在救主诞生的那天夜里，圣经记载，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按着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就甚惧怕。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然后不加继续记载，牧羊的人彼此说：“啊，这个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哈，牧羊人在野地的旷野里得到这样的一个大喜讯，让我们非常的惊奇。为什么呢？因为最先听到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是历世历代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终于降生了这样的特大喜讯。就先传给了牧羊人，因为牧羊人在当时社会是最低下的一群，哎，神先让他们来知道了，让我们很大的惊奇哈。那么他们有什么反应呢？至少有三点要我们来学习啊。那第一点就是，他们既不是马上轻信，也不是抗拒，而是采取开放与求实的态度，他们亲自去看，要看个究竟。那么他们就看到了。主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要寻找，积极的寻。听了这以后，你就要经历主啊。那第二点呢？圣经说，他们觐见耶稣之后，就把天使论婴儿耶稣的话传开了。就他们没有把好消息只留给自己享用，而是希望人人都听到啊。这告诉我们传福音的重要啊。所以诗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便是有福了。”那么第三点呢？要我们看到这个牧羊人呢，就是说他们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神。这句话让我们看待，在那夜，牧羊人们经历了。 哎，这个奇妙的事情，所以使他这个奇妙的经历使他们生命发生了奇妙的改变，因而他们的生命中生出了敬畏、感恩和赞美，还有见证的行动啊。他们没有一直就待在马棚里徘徊在马槽边，而是回到了野地羊群中，回到了家中妻子儿女身旁。不错，工作和环境是依旧的，环境没有变，但人心已经改变了，因遇见了耶稣而成为了新人，他们心中充满了赞美和敬拜之情。弟兄姐妹们，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任何蒙恩得救的人、重生的人都会有这样奇妙的经历，无尽喜乐涌自心头，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和平啊！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唱到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们都会唱，是吧？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葛培理牧师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就是：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双眼有神，走路有劲。常说这句话啊。你要一时走路双眼没神，走路没劲了，你就回想，赶紧回到主那里，从他那支取力量。软弱的他必加力，疲乏的他要赐力量啊。那么第五点，要我们来看看这个东方博士的来访和这个西律的怒气啊，那个这是马太福音所独有的啊。在主诞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觐见婴儿耶稣啊，他们似乎是古波斯的星象家和祭司。他们的到访正好与牧羊人的拜访美妙的互相呼应着。你要看这四福音合参呢，美妙的呼应着啊。在社会层面上，这个牧羊人是一贫如洗、胸无点墨，生活在世界的底层，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博士却是满腹经纶，生活是富裕豪华，生活在社会的上层。所以从他们送上的名贵礼物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啊。但这些障碍、种族、学问、地位等等，往往会使人隔开、分离啊。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没有重生的人啊，在中国社会很严重啊，老死不相往来。我记得我这个小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人成亲是吧，高干找高干啊，后来又往上攀比啊，找这个有背景的啊，然后是当时最开始找出身好的，出身不好是吧，你没有希望啊，然后又是。哎，找高干，后来又找国外有亲属的，啊，等等等，是吧？攀比啊，隔开啊。但是我们说，博士与牧羊人却走在了一起，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千万外邦人敬拜主开了先河。我们在主耶稣所招的12个门徒中啊，看见了这样的事，就是当时有愤锐党的西门和为罗马人去收税的马太，愤锐党是一个要用暴力推翻罗马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组织，而马太呢是税吏，税吏是这个被当时的犹太社会所唾骂的、憎恨的，被称为犹奸，知道吗？啊，他们要榨取钱财啊，肥自己啊。那么我们说，他们都蒙主的呼召。在主的门下学习互相相爱，这两个从前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两个人，最终都什么呢？都抛弃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转而效忠独一的真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两个人都成了什么？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同行天路的天路客，都背起十字架跟随了主。主的能力改变了他们，所以最后两个人都为主殉道了，都成为天国的荣耀的国民，就是主的大能啊。所以我们不要再怀着近视眼去看任何人，知道在主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啊，蒙恩的罪人，都是相等的，没有谁比谁强。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传这个福音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身具 普及全球的吸引力，任何人种、任何阶级都包括在他的爱中。野地的牧羊人也好，东方的哲士也好，主仿佛强力的吸铁石一样或磁石一样，把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都被他深深吸引来。这正是耶稣是普世救主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刚才我们姐妹祷告了，说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非常的扎我的心。这个长阔高深，长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不变的，高是高及天庭的，阔是什么呢？是包括各族各方、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深。主的爱深到社会上任何一个层面，就是你这个人怎样在社会上被人家瞧不起，社会地位怎样低，你怎样的受伤害，或者人怎样抛弃你，主都不抛弃。主并不永远抛弃人，你看耶利米哀歌，主并不永远抛弃人，他随有时使人痛苦，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不甘心使人痛苦，使人受害，何等的爱啊！所以主的爱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哈，这个虽然马太福音是四福音中犹太色彩最强的，但作者在下卷，马太福音下卷，他把耶稣塑造成一个国际人，啊，他在福音书结尾时说，谈到了主耶稣那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强调了这个大使命。所以主耶稣是个国际人，国际人啊。我们看这个下一边就是第六点哈，这个息怒的怒气哈，因为我们说马太特别记下了这个东方博士的来访和希律的怒气啊，马太这个二章十三节说，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人对第一个圣诞日的不同反应，说到底就只有两个可能，而这两个可能分别由大希律和东方博士所扮演出来了，只有两个可能啊。这两可能由大希律和东方博士扮演出来了。大希律虽号称为犹太人的王，但他并没有任何资格继承犹太人的王位。他不是犹太人，他爸爸是以东人，他母亲是亚拉伯的公主，他是罗马殖民者所立的傀儡王啊。那么，当希律听到婴孩耶稣诞生的消息后，他的反应与他嗜血成性的本貌是完全一致的啊。在历史上，他在这之前，他曾杀了他的妻子，犹太人米利安尼和米利安尼的母亲亚历桑德拉，就是他的岳母啊。那么他还杀了他和米利安尼生的三个儿子，亚历山大、亚历斯多布鲁斯和安提帕。他还至少杀了6、7位工会议员啊，犹太工会有70人组成啊。啊，他至少杀了6、7位犹太工会议员，还有好几位他的叔叔、伯伯、侄儿等等啊，所以难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称这个希律为无良怪物，就是无良心的怪物啊。那么，甚至这个凯撒·奥古斯都皇帝啊，罗马的皇帝啊，甚至评论这个希律时说，宁做希律的猪，也别做他的儿子。所以用今天的话说，他患了极度妄想逼害症啊，就生怕有人去来夺他的权，害他，所以一有疑心就先下手铲除了啊。所以当东方这个博士们远道来到耶路撒冷，问希律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王不就是我吗？谁还敢斗胆跟我来争王呢？”所以圣经记载，希律啊，先是骗博士们啊，把他详情搞清楚来，就来到我这里，告诉我，让我也去拜他，这很狡猾，他也是个狡猾的人啊。那么博士因在梦中，这个被天使启示不要回去见希律，那博士就从其他的路回去了。所以呢，希律这个在大怒之下呢，就将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 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所以人们听见了嚎啕大哭的声音啊，这都是圣经明文记载的啊。弟兄姐妹们，这种情况今天应验没有变。许多人把耶稣基督当作生活中的一个对手、一个麻烦、一个尴尬，最好不要涉入我的生活，离我越远越好。其实我认识一个啊，他是个信偶像的一个跟我同岁的男人啊，这个人学历很高的，他在公职工作啊。公职，政府机关工作啊，那当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走开了。我就在游泳池里碰见，他就走开了。他这个留下一句话，绷着脸，谈别的都行，不要跟我谈这个。啊，他跟我说啊，他觉得不能够侵犯他心中那个偶像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抉择，人人都要在面对耶稣的时候做出抉择。人是像恶人希律那样，要把耶稣看为眼中钉，从自己的生活中铲除掉，还是像东方博士们一样，叩拜在主耶稣基督脚前，感恩、敬拜、赞美，并献上礼物？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所叩拜的这位新生王，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真正的君王。那么，如果一个人不去跪拜主耶稣基督，叩拜他，那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说啊，对那些啊不认他做主王的，他说啊，这个路加福音19章他说，至于我的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杀了吧，就十锭银子的比喻，最后的结束，主耶稣这样说的，这个杀了吧，就是一定会判罚到地狱中去的。那你有人就跟我说了，王弟兄，你这样说，你上帝也是太独霸专行了吗？对不对？这不是太独霸专行了？我不信，你就把我扔到地狱里去了？不是这样的。我问弟兄姐妹们，我问我自己以前哈、啊，我问啊，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呢？一加一是等于二哈、啊，那你能说一加一等于二就独霸专行吗？它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啊，主这个十诫中有一诫说，这个耶和华是什么呢？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妄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任何言行与神的本性相悖的，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以他为父而不信任他，以耶稣为主而不信靠他，不交托给他，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把任何的人事物看得比神大，比主耶稣大，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十诫中这个。上帝说：“我是祭邪的神，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什么是祭邪的神呢？祭邪的神就是神不许有任何竞争对手，他不许有任何其他各方面其他的跟他分享他的荣耀，他不许有任何竞争对手，不许有任何其他分享他的荣耀。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是假的。”就是他是独一真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是从他而造啊，要归他啊。上次我们詹姆士带领我们查以弗所书，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即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归于一啊，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教宗。我们感谢主哈、啊。那么我们下边来看这个第七点哈、啊，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是如何四访世界的啊，我们换到这个话题上哈，神在基督里是如何四访世界的哈？我们若以为神降世为人，乃是他首次来到世界上，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啊！其实他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希伯来书第1章说，上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17节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其实他加了一个字，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昨天我细看来，还有个"直"字啊，很重要。直到如今，一直没有停过，我也做事啊，是吧？弟兄姐妹们，今天不信的人也没有与神隔开，没有与神的爱隔绝。你不信的人还享受主所赐的阳光、雨露、水分，一切的美好，你生命气息是吧？还有啊，没有隔开呢。什么时候隔开？你死亡。你的气一闭就隔开了，你在有生之年没有气就隔开了，就隔开了。今天依然没有隔开， 你信了以后就永远不隔开，因为你信的话，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刀剑吗？赤身露体吗？饥饿吗？然后他又列了17项啊，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有能的主治的，都不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神里边，就是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是一致。大家可以看罗马书大概第8章啊。好，那么我们谈第一，上帝在过去已经来到这世界上。创世纪18章记载，在曼利的橡树那里，有三访客登门造访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三位合称耶和华。你要仔细读经，就是三位合称耶和华。所以一年之后啊，他们应许，他们一年之后撒拉要生一个孩子啊。那么，在但以理书第3章记载，但以理的3个友人，因为不拜尼布甲尼撒王在杜拉平原所立那个偶像，所以他们就被捆绑着扔到烈火的窑中。这3个人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那么，在烈火的窑中，尼布甲尼撒王惊奇地看，说：“我扔进去不是3个人吗？怎么看见4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呢？”他说：“这第四个人，他的面貌。”好像神子，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们一起在烈火的窑中救赎了他们，啊，所以他们出来了以后，尼布甲尼撒王就说啊，神子没有出来，神子他是这个不用出来呀、啊，他显神迹是吧？啊，这个那么他这个三个人，但以理三个友人出来以后，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了啊，这个像普天下人都要听着，我发布这个宣告啊。这个任何人要敢谤读他们三人的神，必要被凌迟，亡不成为粪土。啊，说没有神能比他们和比他们的神能行这样事来救他们的啊。所以这是第一哈，耶神已经在过去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主耶稣已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约书亚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站着，手里有拔出的刀，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这个约书亚就在他面前下拜，让他接受了这个下拜。如果是天使是不接受下拜的，接受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他们攻打耶利哥城。那么这个第二呢，就是神降到世间来，他道成了肉身。永恒的道成了凡间的人，他专程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1章1到18节所讲的。1到18节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心脏，大家知道一定要看这个，你就把整本约翰福音更好的理解了啊。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到世界来，世界也是急着要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悲的是，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接受啊，没有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那第三就是说，主耶稣还要继续的来。现在他急着圣灵来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一信主，就圣灵就住在你心中。今天不光是主在我们心里啊，住在我们里边，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都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在临别之言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啊，这个一些事情，耶稣就说呢，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犹大，小犹大。不是卖耶稣那个犹大，小犹大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就说：“这个爱我的人啊，爱我的人，这个我父也要爱他，并且爱我的人就守我的命令，并且我父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进到他里边，与他同住啊，进到我们里边。所以今天你一信主，就是圣灵住在你里边。”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圣灵在主耶稣里边啊。主耶稣吹口气，跟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圣灵在主耶稣里边。主耶稣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来，耶稣住在圣灵里，圣灵里啊。所以这个圣灵也是基督的灵，他住在我们里边啊。那么这是第3点，第4点，耶稣还要荣耀的再来。 就是又深可见的带着复活的身体荣耀的再来。正如约翰记下主的应许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说神来了四度，在过去，他不断的照亮世人，尤其围绕着他的选民以色列，从他们中间兴起先知和异人，传给全世界救赎的信息，美好的信息啊。在第一个圣诞大日，他首降世界，永恒的道成了凡间的人，为救赎世人而为我们舍身实价，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今天他还继续的来，借着圣灵住在信的人心中，并且不停的在门外叩门，叩响那些未信者人的心门，恳求他们早早的相信，接纳主，得着恩典啊。到了末了末日，他还要再来，将所有相信他的人带到天国中去，享受与他同在，得享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超过我们头脑所能想象的美好的天家中去。所以，在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伴随着一个分别和审判的日子，就是末日的审判的日子。主再来对我们是大好的信息，但是对于不信的人，乃是一个末日审判的信息。主在约翰福音12章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主告诉我们啊，信的人成为光明之子，天国之子；不信的人就成为黑暗之子。在马太福音13章又称为撒旦之子。我们一定要相信，在有生之年最后呢，我要以两个约翰的宣告来作为我今天这个讲到的结束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施洗的约翰，他在这个约翰福音中第一章，他写下了这个约翰呢，写下了施洗约翰。指出了道成肉身这个两项重要工作啊，他着重指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主要是实行救赎，而非实行审判。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29节，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约翰福音1章33节，他指着耶稣说：“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是约翰的宣告啊，主成为神，他主要工作的两方面是除掉罪孽、赎尽、除罪、赎罪和赦免罪孽，并赐下圣灵。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两大赏赐，也称为新约的两大福气啊。所以以前众先知应许的这两样福气将要来到，现在急着施洗约翰的确认，他就是说，弥赛亚已经将这两大福气、两份大礼带来了，并恳请你收下这两份大礼。什么两份大礼呢？知道主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你的罪得赦了。第二，赐下圣灵。所以恳请你收下这两项大礼。这两项大礼已经由主耶稣基督的急着他的诞生给我们带来了。所以收下了双份大礼收下了，你就得到永生。我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谈的主降世为人的目的啊。老约翰是使徒中最高寿的一位啊。他这个约翰一书呢是在他晚年时写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听见思想成熟的长辈道出了道成肉身的意义和目的，对我们实在是有裨益啊。那么他在约翰一书4章14节。老约翰他这样写，他说：“神差子做世人的救主。”所以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一切啊。这个世人就是指不敬畏独一真神、不得神喜悦、要受神审判的人。那么救主意味着世人需要救赎，无一例外啊。这个诗篇130篇说：“耶和华主耶和华啊，你若察究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所以大卫是这样说的，所以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等候耶和华，如同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我跟大家以前说过，我做过多年老人护理，经常做夜班，我真是明白什么叫做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要等候主胜过守夜的我经常做夜班，现在我明白了，我要比那个还要强，守夜的等候天亮啊。那么这个他就说啊，这个他是说父差子，子是指神而人者，唯独子是我们需要的救主，所以复活节纪念的就是子为我们而生啊。那么在这个之前4章10节，老约翰又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了啊。那么再者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乃是说子不是自作主张，任意妄为，他是顺服上帝的旨意，父神的旨意而来，不是自作主张，他顺服到底，以至于死，所以是从父差来的。所以父凭着他的无比大爱，采取主动赐下他的儿子。赐下他的儿子，就是赐下他自己，所以这短短一句话，意义非常深刻啊。那么我们再看约翰一书3章5节到8节啊，3章5节，老约翰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3章8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这两节精炼的话语相当惊人，他论及了耶稣显现的目的，两次都提到，你们知道我们主显现是为了什么？这两句话背后告诉我们一个深意，就是一个真正信主爱主的人要对罪和犯罪十分的警醒，要十分的憎恶，要远离罪，因犯罪是属魔鬼的，我们要时时警醒，因为我们要若是犯了罪，就要立时痛悔悔改归向主啊。因为主的血有永远的功效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犯罪就是对主有伤害啊。那么，老约翰告诉我们，一个人弃恶求义的动力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两节经文中，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勿忘主的显现到底是为了什么？除掉人的罪，为了要除掉人的罪，为了要除掉魔鬼的作为。既然救主耶稣基督到世间来是为了要除罪，我们又岂可把犯罪当作儿戏呢？千万不可以这样。老约翰在此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圣诞救主降世的回应，就是要选择过一个与救主降世宗旨相称的生活，那就是圣洁、爱主、与主同行的生活。谢谢弟兄姐妹，我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急着我们继续学习你的话语，明白你降世为人的目的。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我们舍身实价救赎我们，又赐下圣灵，这是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正如保罗所说，他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今天回想圣诞真意。让我们更加爱主，我们靠主行天路，过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与降世宗旨相称的生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